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刘碧荣，今天为你回顾上个礼拜重要的国际新闻呢。第一个我们先看美国，美国呢我们看的是 Virginia 州，在上个周末的时候呢，美国 Virginia 大学的这个所在的城市啊，大学城啊 Charlottesville 发生了一个种族的那个冲突，冲突最主要原因就是白人至上主义者或者白人民族主义者，他们在 Charlottesville 集会，在 Charlottesville 集会呢，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当地的政府呢，他移开了一个南北战争的时候呢，南方的这将军呢，南军的 Robert E. Lee 的这个铜像啊。你想在南北战争的时候呢，北方是主张呢解放黑奴的，那南方是主张黑奴的。那换句这些白人的至上主义者呢，他们基本上是比较支持南方的，就是白人至上的这做法。那你把这个铜像移开了，所以他们开始示威啊，在抗议。抗议呢，那像这样的一个白人至上、白人民族主义者的这种示威呢，它引起另外一批反示威的人的一些抗议啊，所以两批人呢，结果就有一个20岁的一个男的，他也是白人民族主义者，甚至是倾向于纳粹的啊。那他就开车冲撞这个反示威的这边的人，就造成一位女士的一个死亡。那这件事情的发生呢，那倒引起举国的一个哗然啊。那么倒是美国总统川普呢，川普是那么保持沉默，语言不详的那么谴责。那么保持了两天以后，答着说你怎么会这样子啊，然后川普才出来正式谴责这样的一个暴力的行为。那谴责还不够，人们的民怨已经起来了，川普还在举行记者会来说明他这个立场。那么这到底怎么回事呢？因为白人民族主义者就这批人，他们里面事实上很多派，那么有极右派，有所谓三 K 党啊，三 K 党他们的标志就是穿着白袍，戴着白色的尖帽子，眼睛挖两个洞的这种，从19世纪开始就开始反对这个黑人的这种白人至上主义三 K 党，有新纳粹啊，所以他们有新的运动，有旧的运动，他们都主张白人民族主义，但彼此未必相连。未相连呢，那白人民族主义者或者极右派的这些的想法呢，他们是反对多元化。他们觉得种族多元呢，基本上是对白人的一个大屠杀。他说你的这个，而且非常反对所有很多的政治人物啊，他以这个种族文化多元的这个名义啊，那么让很多外国人进到美国，在美国呢抢了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觉得说我们要把我们国家抢回来，白人本来就是一个白人的国家，把白人的抢回来。抢回来呢，那么甚至主张说极端主义者甚至主张在这个是政府里面的或者给是民权法案里面的关于黑衣人的民权呢统统取消啊。那么很早以前他们就主张说是不是要在边界筑墙，而且对这个移民呢非法移民呢开始更强烈的叫驱逐的一个政策。那么过去呢他们这些政策的讲起来都属于一般的不着边际的啊，不着边际一群白人的牢骚。可是川普上来之后呢，他们忽然发现，哎，十几年前他们所讲出来好像很不实际的一些做法，现在有机会变成政策，所以他们就更加活跃。但美国一些政治学者发现呢，那么这些所谓白人的极端主义者呢，他们没有一个组织，也不可能有一个总部，有一个政纲，因为他们所提的政策距离现实太遥远，根本不可能的一种白人的一种幻想，一种发想。所以他只是在网络上开始串联。那么当然有很多的白人的组织呢，他们又跟别的黑帮啊，跟别的组织呢连接在一起，所以这个造成了的威胁。但是呢，你很难去追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恐怖组织，因为他并没有一个组织啊，他就是那种抗议的这些人呢，他们在选举的时候是支持川普的，支持川普。那么川普呢，不见得是完全同意他们的想法，但是你支持他，他们就宣称说我们支持川普，就是因为川普是可以帮助我们把美国重新从有色人种里面赢回来的，那么这样的总统，所以他们现在很受鼓舞。所以这样的川普就变得这些人起来造成这样的冲突，他就表示他不晓得该，他有点为难，到底该怎么样的反应，因为这些都是他的支持者。但是呢，美国也有一些川普的朋友跟川普喊话，他说这些人可能是支持你，但他不是你的朋友，你作为一个总统要有总统的高度啊。那么在川普犹豫的两天呢，本来这个川普的一个顾问里面有个黑人，那是默克药厂的 CEO， 这是这个财新杂志前500大的那么 CEO 呢，一黑人呢，他决定他说辞掉了总统的顾问的职务， 他说碰到这种白人极端的主义者，你居然白人的总统，你站在总统高度你没有反应，他愤而辞职，愤而辞掉了总统顾问的这个位置呢，就是连象征性的帮他支持的黑人的 CEO 呢一个，那么都走了，都走了。那结果川普当然在这压力之下呢，决定要出来要谴责暴力，谴责暴力。那这个当然谴责暴力，也许就可以暂时平复 Virginia 州这边的问题，但是呢，长远来看的问题还是存在。白人民族主义者，白人受到不安，或者白人的这样的一个反应，会不会有后续的第二波、第三波的那么其他的社会动荡或者新的一个事件发生？这个是我们关注的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呢，我们看北韩。北韩呢，就是南北韩，就是尤其是北韩跟美国中间的这样的一个威胁，那么这个危机，这个起起伏伏，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呢，那么最主要就是，那么前一阵子我们就看到美国跟北韩之间的互相言语攻击不断的升高，不断升高呢，上个礼拜呢，北韩就表示，那么要攻打关岛啊，就是一般来讲呢，北韩过去他威胁美国啊，他讲的话都是很空的话啊，我怎么样的扎到美国本土啊什么，你讲的越凶啊，讲的大家都知道你根本是办不到的啊，办不到的。但是北韩最近呢，一连几次的 ICBM 它的洲际弹道飞弹呢试射成功，七月份七月四号七月二十八号两次的试射成功之后呢，让北韩的军事威胁看起来就比较真了，比较真了，比较真了。所以美国呢就开始，当然也对北国北韩施加压力啊，美国的这个长城的这个战略轰炸机啊 B1B 啊也几次飞越了朝鲜半岛上空，那北韩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北韩的威胁，所以北韩就扬言说，你再飞越我上空的话呢，我要那个攻击关岛，攻击关岛。他这个跟以前的威胁讲法不一样，就是他很具体的讲出来他可能办得到的，他甚至说他同时要发射四枚的这个飞弹啊，他怎么打他怎么打你，他已经开始进入到实际备战的一个计划。这句话一下子就让着这个东北亚的战云呢似乎开始战云密布啊，战密布。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日本当然也做好了准备，日本做好准备，所以美国跟日本呢，在关岛这边，不管是神盾啊，不管是各种拦截的这种萨德啦啊，各种的这种飞弹的系统呢，那么也当然也进入旧定位，也就是定位。所以，但是这里面呢，就几个问题，就事情发展的时候呢，那中国是什么态度啊？那么其他国家什么态度？那中国当然表示就是说，那么不希望把战争引到这个东北亚啊，这中国一向立场是这样子。所以呢，中国大陆呢一些官方的喉舌呢就表示，北韩如果去打美国，你先打美国，那我中国是中立，就我不可能打，我不可能帮你打美国了。但是如果美国打你的话，那我要出手啊，要出手。用这个方法呢，这是中国基本上的一个态度。那么当然，这个中美两国的元首也再度通了电话，通了电话想说怎么样的，习近平就呼吁双方能够克制啊，孩子这样的谈判。谈判呢，就中国来讲呢，他一方面他那么遵守联合国的决议案2371号决议案呢，所以在8月14号的时候，中国就表示，那么正式宣布要执行禁止从朝鲜进来的煤铁、铁矿石、铅矿石、水产品等等啊，那已经进来的就算了，那在9月5号零时开始不再受理各种的申请，那么朝鲜东西进口，表示中国说我这方面是做到的。啊，那么当然我也希望能够促成一个双方的一个谈判。那么北韩方面呢，北韩在8月14号的时候，金正恩呢就视察了朝鲜人民军战略司令部，那么战略司令官呢金洛谦大将就跟金正恩报告他这个备战的情形，现在金正恩就下令随时保持发射状态，就是我进入实战随时保持发射状态，就是只要美国对我有任何挑衅我们就反击啊。这8月14号同一天，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邓福德将军呢访问韩国，韩国当然就向文在寅总统表示，美国当然是绝对支持韩国啊，但是也不要担心啊，为什么呢？因为川普总统呢还是以外交解决为优先，就是看起来剑拔弩张，还是外交解决为优先，这是邓福德他放的话。那前一天8月13号的时候呢，美国中央局情报局局长那庞培欧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电视上也表示啊，他不认为美国跟北韩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 哦，这样子以后呢，媒体报道说，哎，好像有一个缓和那个迹象啊，缓和迹象，大家就是，虽然有备战啊，但是呢，那么所有的高官呢什么的，表示谈判的门还是开的，所以也有报道是说，美国跟北韩呢，事实上有私下的有后面也在谈判，有谈判，但是还有一个报道呢，在最新的一个报道就是，很多人就研究啊。那北韩为什么忽然上的威胁？为什么它的飞弹呢？洲际弹道飞弹的科技忽然好像突飞猛进了？为什么呢？哦，后来就讲出来说，可能是来自乌克兰的一个这个前苏联时代的当时的一个兵工厂，因为苏联的时候，它的发射打重型的中洲际弹道飞弹呢，这些设计呢，这些兵工厂呢，其实在乌克兰。乌克兰呢？那当然现在的乌克兰局势也变化啊，你很难讲说是乌克兰去资助北韩，那事实上是北韩想趁这个混乱的时候去偷，从乌克兰的兵工厂偷到一些机密。那也有些人表示说，可能就是因为那么俄罗斯也好，乌克兰也好，对这个兵工厂呢就没有足够的预算，所以有些人就把这机密拿到黑市上去卖啊，不管是拿黑市上的卖，或者北韩境内去偷来的。总之呢，是被这样的一个新的科技进来，让北韩一下子好像这个科技上突飞猛进，所以这是可以看到的，应该也蛮猜起来也蛮逻辑的啊。最后一个新闻呢，我们去看美中的贸易。其实在这次呢，你可以看到北韩的这个冲突，我们发现东北亚的问题跟南海的问题是脱钩的，东北亚的问题跟美中贸易问题也是脱钩的。啊，就是说美国一方面它需要中国在东北亚上支持，那另一方面呢，对贸易上还是对中国施加压力。现在压力呢，所以在那川普呢就下令啊，在上礼拜一下令对中国贸易进行调查。调查呢，就是8月14号川普签了备忘录，指示美国贸易代表署呢，那么对这根据1974年贸易法案301条下面的302B 这个条款呢。那么决定就对中国的贸易是否侵权啊，对调查是否对着中国贸易的智慧财产权呢，强制技术转移怎么进行调查。最主要原因是美国发现呢，2001年中国加入 WTO 啊，到2015年15年来啊，美国对从大陆进口的东西不断增加，贸易赤字不断增加，它从1023亿增加到4832亿。那出口当然也增加了，出口美国本来出口到中国只有1921亿，后来到1161亿，但是出口到中国1161亿，从中国进口是4832，几乎是4倍啊。那这个贸易赤字，所以这就是美国为什么要调查。调查当然有人在讲说，美中贸易战是不是一触即发？所以各个产业都准备的，如果真的调查对战的话，那中国如果爆发报复美国，哪些产业会受到影响？啊，那很多很多这个媒体就列出来，比如说好莱坞啊，你的影片，比如说波音公司，你的飞机啊，西屋，你的核电厂啊 ，Starbucks 星巴克，特斯拉你的电动车，苹果电脑，麦当劳，福特汽车 ，Amazon 啊，这几个大的一个美国企业都可能会受到影响。那到底是不是美中贸易一触即发？那对国际贸易或对两岸的这个，或者对台湾的一些产业，会不会受到一些波及的影响？其实这个也都是我们持续关注的一个脉络。对上个礼拜我们抓3个大的新闻为你做个分析，我们下礼拜再见。